我们知道第三章和第四章是连贯的，当使徒们就是彼得和约翰向众人啊在这里传讲神的道，高举复活的基督，指明他们的罪恶，也给他们指出一条道路，就是要悔改归正。所以最后也是提到神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遣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所以彼得约翰他们靠圣灵大有能力，他们所讲的道就是叫人能够在神的面前蒙恩，得到基督第一次来所带给他们的福，赐福给你们。那怎么样得福呢？最后就提到了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这是唯一的路。怎么样能蒙福，蒙到神赐给这个福，也就是神允许亚伯拉罕的福，不但临到以色列，而且要临到普世的人，只有一条路，就是个人回转离开罪恶。使徒们刚刚讲到这里，圣灵的工作在继续，而且有许多人已经悔改。我们根据四章四节告诉我们，听到的人有许多信的。使徒一面讲一面就看见有人悔改，已经有人信的男丁数目约要5000。所以接下来我们现在看第四章，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万人信主，逼害开始，就是说逼迫苦害就开始了。所以哪里有圣灵的工作，哪里一定有撒旦的破坏，魔鬼的拦阻，苦难是命定的，进入神的国一定要经过许多的艰难。所以使徒们还没有讲完道，正在讲要引导他们得到神所赐的福，借着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福，叫他们要回转离开罪恶。所以接下来第四章第一节就给我们看到，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正在讲道的时候，苦难忽然来到，逼迫忽然来到，崩溃的人忽然间来到。所以这就告诉我们，随时随地做主的仆人。今天我们传主的道，你要随时随地做好准备。做什么准备？随时随地要预备好，要接受苦难，要面对苦难。因为你在那里讲道，圣灵啊做工，许多人悔改，魔鬼一定是红了眼。那公会的人，我们知道公会的人代表什么？就是第一节啊，还有第五节所代表的人。公会的人红了眼，公会的人就大大的不满意。那祭司长们和祭司们，我们看第一节说，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这些人就是公会的成员。守殿官实际就是被选的立位人，因为立位人在圣殿里面专门看守圣殿，做守门的工作，做看守的工作。但是这个时候的立位人和祭司，他们是与神为敌的啊，他们是站在公会的立场的。还有撒都该人，我们知道撒都该是犹太教派的一个派别，如同法利赛是一个派别，撒都该也是一个派，也叫一个党，叫撒都该党、法利赛党，还有什么这个分瑞党，还有希律党啊，犹太教，犹太这个主要的有四大党。所以撒都该人是谁？实际就是当时的祭司，大祭司就是属于撒都该派。这个派他和法利赛派实际上在信仰上他们有不同的见解。这个撒都该派，撒都该派人这一派的人主要就是不相信耶稣复活的，他们是一种不信派，却是什么？却是占着很重要的地位。这些人他们反对使徒们所讲的道，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缘由，就是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就是这帮人公会的人，主耶稣曾经被带到公会受审，而如今耶稣的门徒、耶稣的使徒们也照样受到他们的反对迫害，所以呢他们忽然间就来了，你想不到的时候，你正在传道的时候，你正站在讲台的时候，你正在做工的时候，也就是圣灵正在做工的时候，他们就来到。所以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是万人信主，逼害开始，逼迫苦害已经开始。所以当然这个时候主要的这个使徒是指的彼得和约翰，那因什么呢？就是因着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好了所带来的福星，所带来圣灵的工作，所以他们就气坏了，所以忽然间来到。第二节，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 烦恼，烦恼也就是非常的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并不是彼得约翰犯了什么罪，而是因为他们本着什么？本着耶稣传死人复活，也就是使徒们他们高举主耶稣那一个复活的基督，耶稣被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他们最烦恼。为什么？因为他们恨耶稣，把耶稣要致死，弃绝耶稣，你们却说耶稣已经活过来了，他们当然是反感，气得不得了啊，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就把他们捉起来了。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当天不能审问，所以结果呢，押起来。我想这里也有主的美意，使徒们传道传道也够累的了，神叫他们好好的睡他一觉，抓到监牢里倒是休息了，不抓到监牢里可能还要工作，所以就压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啊才啊来审问他们。所以第四节告诉我们，听到的人许多信的，男丁的数目约有5000，所以可以说是万人信主，加上妇女孩子，可能10000人都不止。一般妇女和�孩子要占2/3的人，这么多人信得住，所以你看撒旦怎么甘心逼迫我来到。这是1节到4节给我们看到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高举他们所最恨的，他们最烦的是什么？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道。所以呢，他们就烦恼，就把他们捉起来了。我们接着看第5节5节到12节，圣灵充满，公会受审，使徒们就是彼得和约翰在被审的时候，彼得怎么会这么刚强，怎么会说出这些话来，在受审判的时候反倒是转过来审判了公会的人，哪里来的能力？圣灵充满。所以给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是继续，圣灵充满不是一次就完了，在他需要的时候圣灵充满，因为圣灵充满赐给他们信心胆量，就不怕苦难。虽然是被审，被这些个大有名的人，被这些个有权有势的人啊，我们看第5节就知道这些人就是公会的成员。第二天官府就是那些个祭司长啊，就是这个公会里面领头的人，长老还有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一派人，官府的人祭司长是属于撒杜该教派的人。你不管撒杜该人法利赛人，他们在对待耶稣上，对待使徒上，他们是一致的，都是属于公会的成员啊。这个公会，我们首先大家要知道，在新约的时代，大祭司啊，不再是像过去在旧约的时代一样，而是不是这个像亚伦子孙一代代的传下来，而是受任于罗马帝国分封的王希律，希律叫他做大祭司，他就做大祭司。所以他们是吃的是什么？吃的是这个官，这个希律王的这个饭碗。因此呢，公会有很大的权力，是希律授权于他。所以这个公会可以说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一个组织，既是宗教的一个组织，又是一个政治的组织，政教合一。这个组织就是撒旦的工具，来逼迫使徒，迫害初期的教会。但是最终给我们看到是神旨意的得胜，是吧？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第二小段，第二段就是这个使徒们他们在公会受审，却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啊，仍然是高举这位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名，而且在被审当中，他们反倒是做起见证，而且指责他们的罪恶。他们是被审的地位，实际上使徒们反倒变成了怎么样？反倒变成了审判这些公会的人，指责他们在滔天大罪。所以我们看一下5节到12节，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他们的聚会就是图谋啊，要苦害神的百姓啊，神的儿女使徒们。又有大祭司亚拿，其实亚拿当时是已经退任的大祭司，该亚法是他的亲戚啊，是当时在职的，还有约翰、亚历山大，实际都是大祭司的亲属，属于大祭司啊，他的亲属，这都是一流的人啊，一伙的人，他们都在那里。 这些人是站在审判坛审判的座位上来审判使徒，结果呢就把使徒叫来站在当中，下面就是问他们了，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就因为啊，使徒叫这一个生来的瘸腿的好了，轰动了整个耶路撒冷，这么多人信耶稣，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来问了啊，他们非常恼火，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你们做这事呢？下面如果叫我们的话一定害怕死了，哎呀，这么多公会的人，这些公会的人他们很有权利的，他们可以把你告到比拉多，告到巡抚那里，可以把你置于死地，好像他们对待耶稣一样。但是彼得呢不但不害怕，反倒大有能力的这一段的回答指责他们的罪恶，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名继续为主做见证。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所以第三章给我们看到圣灵能力的彰显，第四章仍然给我们看到圣灵能力的继续的彰显，继续的彰显。所以使徒现在章章都可以看到圣灵的工作，圣灵能力的彰显，也看到圣灵工作的得胜，得胜。没有圣灵充满，这些个彼得们他们都是没有什么学问的人，怎么回答，怎么应付，吓吓坏了。但是圣灵充满，赐给他们信心，赐给他们胆量，给他们站在审判的地位来指责他们的罪。所以我们看看彼得怎么说。那是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知名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天啊，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样得了痊愈。下面第十节你看看他回答的就是针对他们问的，你们不是问吗？你看看我们怎么回答，我们看一下这彼得怎么回答。第十节请大家一起念，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们最讨厌这个名，我们今天还要高举这个名。所以魔鬼最讨厌的地方，你就知道这就是神要我们讲的，这也就是你要高举的。你越是讲神的旨意，讲神的话，讲救恩，魔鬼就最讨厌。你看彼得的话没有一点点更改，没一点妥协，没一点点迎合人的心，没有，他还是讲这个话。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你们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到痊愈，因为始终就是为了这一个人，也借着这个人把基督的救恩传扬出来，把基督的名高举起来。因为这个人他能够好，他这个生来的瘸腿又是已经40多岁了，他能够痊愈，这个根本不是人的工作，人的工作是根本办不到的。所以他就高举这一位啊，是因谁？是因为你们。所以一面高举主的名，一面指责了他们的罪恶。什么罪？仍然是你们钉十字架，把耶稣钉在十字架这一个滔天的罪，是因为什么？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就是这个名有这么大的权利。所以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不能轻看。今天早上也告诉我们，耶和华神的名你一旦来亵渎的话，你这是犯了严重的罪恶。不能在旧约在新约都给我们看到，我们要高举主的名，因为基督的名就代表基督，这是一个死而复活的荣耀的基督的名，他为我们永生高天来到人间，他顺服，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把他高举的这个名，这个名是神把他高举的，使他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天上地上地底下无不口称基督耶稣为主。所以今天因着这个名使人能够得救。所以接下来我们再念十节11到12两节，他是你们一起念，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说彼得在这里高举主耶稣的名，使普天下的人都能够什么，因着这一个名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没有任何一个名能够拯救人，主耶稣的名那个使人靠着得救，就是相信他，接受主耶稣基督，奉他的名来什么，来这个信靠他，那你就能够得救。这就是这个名的要紧，是吧？所以指责他们的罪，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这石头 所以虽然你们弃绝了神的旨意，成就了，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被你们弃绝，神却是立他成为教会的根基，使凡信他的都印着他的名可以得救。你无论是犹太人你还是外邦人，所以犹太人弃绝主，神的旨意并没有被废掉，反倒成就了神的大计划，恩典临到了外邦，然后呢使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都能够蒙恩。所以彼得的话多简单，但是大有能力，大有权柄。到十二节为止给我们看到，那哪里像个被审的人呢？那被审的人都得发抖，都说不出话来，结结巴巴，他却是这么有权柄能力，就是因为靠圣灵。所以我们今天真知道圣灵的工作多么要紧，并不是彼得也不是约翰有什么本事，乃是神的灵充满着一个人，这个器皿成为一个圣灵所浇灌的一个器皿，他说出的话句句都是出于圣灵，不由自己，并不是自己在讲，圣灵的能力在他们里面，圣灵的同在，圣灵的权柄赐给他们，圣灵赐给他们信心，赐给他们胆量，赐给他们恩赐，赐给他们智慧，赐给他们权柄，那所以他们能够高举这一个名。所以也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传一些个什么啊高大智慧委婉的言语，而是高举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就是他的名，叫普天下的人只有靠这个名才能够得救。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十三节，十三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是什么呢？怒的仇敌叫做无可奈何，只好什么恐吓而释放，把彼得约翰最后什么恐吓而释放，就是这一段十三节到二十二节，在这一段里就给我们看到仇敌的失败，仇敌的失败，无可奈何，那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没怎么办呢？就用他们这个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吓唬吓唬，吓唬吓唬，结果呢把他们释放。我们看一下十三节，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那从这点就看见，从仇敌的话里面，仇敌的认识里，就等于为这些个使徒们做了见证。使徒们是什么？并不是了不起的大人物，而是什么呀？啊，是无学问的小民，没有学问，是打鱼出身，是加利利人。不过是什么呢？下面一句很要紧，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这个很要紧。不怕你没有学问，你到底有没有跟过耶稣？这个跟的意思，从加利利一直跟到哥哥塔，跟到马可楼，跟到底，跟过耶稣。跟过耶稣的人也不一定是没有失败过，像彼得、像约翰都有失败。那约翰心多么狭窄啊！求耶稣最好我们把火降下来，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这些人烧了他。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接待你。让撒玛利亚人，耶稣经过撒玛利亚，这个这些人不接待耶稣，这约翰气死了。约翰跟雅各求什么？求吩咐火降下来。一个一个充满了肉体和软弱，但是经过马可楼，他们生命大改变。所以不怕我们是无学问的小民，人家瞧不起我们啊！我们来到这里，没有人看得起我们，是不是？但是呢，在仇敌的眼中也看出来，看见他们的胆量很稀奇。他本来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怎么这么大胆？在公会的面前，他们都不害怕，这个胆子够大的啊！他们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所以求主给我们跟主到底，要跟主，你跟主你就得到主允许的什么圣灵降下来，你不跟到底，你跟了一半，那你走掉了，你得不到圣灵。所以要跟到底，要跟到马可楼，跟过耶稣的，也就是有受苦的见证，跟过主，舍己跟主，撇下一切，有受苦的见证，而且经过考验。我相信这每一个使徒都经过许多的考验，虽然也有软弱，但是他们始终跟到底，一直跟上来。所以如今经过马可楼以后，个个都是什么这样的壮胆，是无学问的小民不要紧。有的人一天发愁自己没有学问又没有口才，你不必发愁，到底我们有没有被圣灵充满，被主得到，经过考验，到底我们是不是跟过耶稣，跟过耶稣，跟主不后悔，跟主不回头，是不是？一直跟到底的人，主在哪里我在哪里，那你要有跟随的经历，有经历，有跟随的这个考验，要经过考验。底下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这不叫无可奈何吗？
那没法那驳也驳不了。所以这一段就给我们看到仇敌的失败，神的得胜，是吧？于是怎么样呢？就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你们先出去出去，我们商量商量吧，商量商量，商量也商量不出一个主意来。你看下面说，我们当怎么办？这两个人呢？大家在商量，商量的时候大家都在问怎么办？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那也告诉我们说啊，我们的神是主管一切，掌管一切。因为圣灵的工作没有停止，使徒们的工作正在开始，所以绝不能把他们致死。他们讲没有办法，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最后只能把他们释放啊，只能把他们释放啊。我们该怎么办呢？因为他们仍然是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你又不能推翻，事实摆在这里，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很有意思吧？事实在这里，他们也不能推翻，我们也不能说没有，但是呢，他们很害怕，是不是？所以使徒的工作就给我们看到，仇敌害怕，并不是使徒们害怕。虽然被抓进去，虽然受审，结果呢，反倒不是使徒们害怕，反倒是抓他们的人害怕。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那就不得了了。所以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们必须吓唬吓唬他们，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个名对人讲论，制止他们啊，恐吓他们，严严厉厉的来禁止他们。于是就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以奉耶稣的名你们继续再这么讲，你不可以讲啊。彼得怎么说？你放我，你尽管放我，我今天是不能听你的话啊。所以我们看见彼得约翰啊，两个人一起说，因为这两个人这是第一次受苦啊，被捉进去就是这两个使徒啊。十九节二十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这就像老约翰在年老所说的，我们亲眼看见，我们亲手摸过，我们亲耳听过的，能说能不说吗？不能不说。巴不得求主恩待我们，不要让人家一吓唬就一句不敢讲，吓唬就不说了。你今天说的是真理，你高举的是基督，你就不怕。所以彼得并没有妥协，你放我好进来，我以后就不说了。不是，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说一说，你们自己酌量酌量。我们所看见所听见不能不说。所以这就是说，使徒们他们就是主耶稣死而复活的见证。什么叫见证？就是所听见的所看见的。所以今天你我们都是主的见证，因为我们亲眼看见主，亲耳听见主，我们经历了这位主，这是复活的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多么大的恩典和神迹。见证，亲眼看见的，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你看看这不叫无可奈何吗？想不出法子，法子也没有了啊，来刑罚他们，就又恐吓一番，就把他们释放了。那就没有办法，只好释放。这是因为众人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于神，所以他们也考虑什么？考虑群众的影响，考虑这个当时的这个舆论，大家都归荣耀给神，大家都相信，你非不相信，你反对也没用了。可以说大势所趋，是吧？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四十多岁了，就是表示荣耀归给神，是吧？所以这一段很短，给我们看到什么？给我们看到仇敌的失败，神得到了完全的荣耀。使徒们并不是他们有胆量，乃是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而且在这一段也给我们看到，这些个使徒们在仇敌的口中都做出见证来了，叫仇敌无可奈何，无话可拨，叫没有办法。因为什么？因为明明看出这些个人是无学问的小民，一方面是无学问的小民是被人看不起的，但一方面呢又看出他们大有胆量，是跟过耶稣的。所以求主给我们要一直跟到底，你必定得到神所允许，主耶稣所允许的那个五旬节的圣灵浇灌下来，那就不是我们做什么，乃是圣灵的工作啊。这是一段到二十二节为止，下面我们再接着看二十三节到三十一节。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这一段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使徒被释放出来，他们立刻就回到马可楼啊，回到这个会友当中，就是当时他们一抓进去，一定很多人在等，在做什么？祷告，祷告。所以他们就回到 啊，这些个肢体们当中，弟兄姊妹当中。所以这一段是什么？这段给我们看到是马可楼上赞美夸胜，马可楼上赞美夸胜。那我原来的题目是同赞美胜逼害，实际真的就是一个马可楼上的一个祷告。回来以后，他们一同来同心合意的高声的向神祷告。所以这是一个马可楼上的一个赞美，将荣耀归给神，而且继续的祷告。他们在神的里面，他们夸胜得胜，夸胜。所以这一段也看见圣灵和神旨意的得胜，从他们的祷告里面给我们看到什么？看到圣灵和神旨意的得胜，无论是在使徒们的身上，还是在主耶稣的身上，都提到了。我们看一下23节到31节，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回到哪里？回到马可楼，回到这些个为他们祷告的众教会神的儿女们当中，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告诉大家，就是做见证啊，做见证。他们怎么把我们抓进去？第二天怎么审问我们？又吓唬我们啊！他们都没有话可驳啊！把这个事告诉大家。24节啊，我们看24节，他们听见了，所以马可楼上大家同心可以祷告。今天这两个使徒出来了，我相信他们真是欣喜什么呀？啊，若狂嘛，赞美，高兴的不得了，大大的欢喜。为什么？祷告看见果效，祷告看见使徒们出来了，看见了什么？他们欢喜快乐，那知道这两个使徒得胜了，出来了，所以他们同心合意，听见了以后，他们就同心合意祷告。你看这个祷告真是得胜的祷告，你看这个祷告是一个赞美的祷告，是高声的在向神呼求啊，是圣灵和神旨意得胜的一个祷告。他们怎么祷告？大家同心合意，所以同心合意永远是马可楼的一个什么？一个象征。什么叫马可楼？马可楼一定是同心合意，不能有两个心。你受苦就等于我受苦，彼得抓进去了，约翰也抓进去了，我相信他们大家日夜都在祷告，迫切祷告，让神的旨意能够通行，该释放的要释放出来。所以他们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是那一个什么呀？生命的主宰，创造万物的神。你曾借着圣灵托尼普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所说的这段话，所以他们的祷告把诗篇第二篇给祷告出来了。所以诗篇就是给我们祷告的内容，也就是说诗篇第二篇活活的画在他们眼前，让他们经历了这一篇。因为什么？这不就是什么外邦为什么争闹，外民为什么谋算凶亡的事？这些人其实当时并不是外邦人，但是这些犹太人他们的恶实在是都胜过了外邦人。这样的抵挡耶稣，又是迫害耶稣的使徒，耶稣的门徒，是不是？所以外邦为什么争闹，外民为什么谋算凶亡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当时主耶稣被害不也是如此吗？这么狂的啊，一同聚集来抵挡主和主的受膏者。受膏者就是指的基督，就是说基督怎么受害，使徒们也照样被他们逼迫，被他们抓进来。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为什么也有外邦人呢？希律、比拉多这些兵丁，这不都是罗马人吗？罗马兵丁啊，也是在苦害嘛。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在苦害，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所以这里特别清楚，我们的主是神的圣仆，圣洁的仆人，他是圣者，他根本没有罪，却是为我们受害。但是他们这样的攻打，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28节告诉我们，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主耶稣是被他们害了，钉死在十字架上，却是什么呀？成就了神的旨意，是神旨意的得胜。所以你看看他们多么大的信心，他们是什么样的胸怀，是一个夸胜得胜的一个祷告，一个赞美，并不是哎呀我们受苦啊，我们简直是跟耶稣一样，我们都要遭难，不是这样光景，那是一个得胜。虽然耶稣受害，但是是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神早就安排了耶稣要为我们受害，旧约已经预言了，在新约给我们看到主果然为我们受害。 们恐吓我们啊，这不是吗？前面彼得约翰不是被恐吓吗？被他们吓唬是吧？现在下面就是求两件事，我们看一下啊，从三十节开始，我们看看他们怎么祷告。他们不是说啊，快快的，你叫他们不要再逼迫我们了啊，叫我们快快平安。他们不是这么祷告，乃是得胜的祷告。尽管他们还要迫害，不怕，求什么？我们看他们怎么求。现在第一，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道，继续讲道，大放胆量，不要怕。并不是求苦难挪开，乃是求给我们得胜。在苦难中，不要一下胆量也没有了，这个道也不讲了，或者这个道也改变了，不能改啊。就是说，能够继续的啊，大胆的、放胆的讲道，这是第一点他们所求的。第二是什么？一面伸出你手来，主的手，把你的手伸出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神迹奇事还要证实所传的道，使你的名被高举，使你的手伸出来。所以你看看，他们深深的认识到，并不是你借着我们来做什么，我们的手，乃是你的手伸出来。真的，每一个神迹都是神的手，神借着我们做，那也是神的手在做工，不要以为是我们在做什么啊。这是第二点他们所求的，就是使你的手来继续的医治疾病，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最讨厌最怕了，你们行这么多的神迹，你们大家百姓们大家都去来信你的神，是吧？他们最恨啊，他们最恨的是什么？一个就是继续的讲死而复活的道，第二点是什么？高举耶稣的名来行神迹。一个是耶稣的名，一个是耶稣的那个复活的道，他们这两样都怕，所以他们所求的就是这两样。要求啊，要求使他们得胜。三十一节大家一同祷，一同念，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这就是得胜啊，马可楼上啊，赞美夸胜啊，一起高声的祷告，把主的话都祷告出来了，把神的旨意也祷告出来了，把他们要做的事也求出来了，求两件事，求在神旨意当中。结果怎么样？这个祷告圣灵印证，祷告完了地就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所以马可楼的祷告是继续的，圣灵充满也是继续的。所以这章圣经还是讲圣灵，离不开圣灵，圣灵能力继续的彰显，圣灵工作的得胜，得胜也是神旨意的得胜，这一切都离不开圣灵的工作。圣灵充满使他们放胆，所以接下来放胆讲论神的道。也可以说通过这一段以后，使徒们通过第四章的逼迫，使徒们并没有因此就胆怯就气馁就妥协就失败，而是什么呀？接着马可楼上大家同心合意的祷告，信靠他们继续高举主名见证主耶稣复活。通过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出，以后从第五章六章七章我们都会看出使徒们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一直在继续，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往外传啊，传到啊这个犹太全地，传到撒玛利亚啊。所以没有祷告没有工作，这一次又是让我们看见马可楼上的祷告多么要紧。不是使徒啊，彼得和约翰两个人那孤孤单单怎么办，乃是全教会支持，全教会做他们啊这个打仗的后盾，和他们同心合意。这个同心合意就是众教会和使徒同心合意，所有同工都同心合意啊，同心合意高声的祷告。祷告以后地方都震动啊，这个震动啊，那真是把撒旦应付的全世都震动。所以马可楼上赞美夸胜，圣灵充满，他们放胆讲论神的道。好，下面我们再看最后一段，就是三十二节到三十七节，第四章的最后一段，三十二节到三十七节，这一段是彻底奉献，大有能力。彻底奉献，大有能力，就是说初期的教会他们这样的同心合意啊，这样的福音能够广传。教会这是这样的建立，主把得救的人数多多加给他们，原因在哪里？那就给我们看到他们在生活上， 他们在彼此的同心上，他们是怎样的怎样的做，他们在奉献上是怎样的彻底。所以奉献要彻底，罪恶要倒空，奉献要彻底，那结果呢就必定是大有能力。在这一段里中心节就是33节，我们大家念一下33节。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你们两个大，大有能力，众人就蒙大恩，不是蒙小恩。怎么样会带来使众人都能蒙大恩呢？因为这些使徒们他们带领教会是彻底的奉献，彻底的奉献，所以才大有能力使大家蒙恩。这个蒙恩当然很简单的讲了，就是教会复兴，圣灵的工作不停止，圣灵的差遣也不停止，许多得救的人嫁给他们，许多人奉献，许多人爱主。我们看一下这段，那许多信的人都一心一意，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你看看这样的同心，这样的合一，这样的舍己，这样的无私，这样的相爱，那真是少有，今天的教会简直很少看见。一心一意，没有一个人有私心，没有一个人说这个东西是我的，因为大家都献出来了，而且凡物公用，大家都一同享受神的恩典，奉献出来了，就是这样彻底。所以才有33节，使徒大有能力。这个大有能力在原文的意思，据说就是说啊，蛮有圣灵的能力，不断的被圣灵充满，蛮有圣灵的能力在他们的里面，所以他们见证主耶稣复活，就继续的传这个主耶稣死而复活的道，这就是生命的道，不是传一个死了的耶稣，传主耶稣复活。所以众人都蒙大恩，那中没有一个缺乏的。为什么？因为神就是他们的丰盛，他们这样的爱主，他们这样的牺牲舍己，大家都奉献出来，所以没有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都拿出来，个人照着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所以大家这样的合一，这样的同心，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光景，怎么不是蒙大恩？所以圣灵的工作不断的在他们中间彰显神的能力。底下就提到巴拿巴，这个巴拿巴我们知道后来是保罗，曾经是保罗的同工啊。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巨比路啊，他不是生长在本国，巨比路就是地中海现在的塞浦路斯岛，现在的塞浦路斯岛，他生在这里的，名字也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啊，给他改了名字，因为这个人彻底奉献，以后被称为使徒，因为在后面告诉我们他确实是使徒。巴拿巴翻出来的意思是劝慰子，劝慰子啊，这个人啊被主得到，他本身就是一个劝慰子，是什么意思？给人带来神的安慰，神的劝勉啊，那个造就教会啊，成为使徒，能够帮助人，能够引导人啊，所以是一个劝慰子。他怎么这么蒙恩呢？因为他奉献彻底，他有田地他也卖掉，把家应拿来放在使徒脚前，他谦卑，他彻底，他彻底奉献，他完全交托，所以以后被主使用。我们知道扫罗啊，刚出来的扫罗经过大马色以后啊，来到耶路撒冷，没有人接待，只有巴拿巴，没有人做见证，大家都怕死了，这个逼迫人的来到谁？只有巴拿巴见证他，为他做见证，所以这个巴拿巴是很宝贝的啊，在这里提到他啊，就是告诉我们说，举这一个例子，就说明在初期的教会，他们真是人人把自己的田产都卖了，把嫁银拿来奉献，奉献在使徒脚前，没有私心，没有自己，所以以后安提阿的工作，巴拿巴有份。当安提阿就是这个斯提凡受迫这个被殉道以后，斯提凡殉道。福音带到安提阿，安提阿信主的越来越多，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就把巴拿巴就拆去了，所以巴拿巴就在安提阿那里。以后巴拿巴又把扫罗从大树请来，就开始了安提阿的工作，就是以外邦人、外邦教会为中心，这个拆船的工作， 所以这个巴拿巴在这里特别提到，所以这最后一段就给我们看到神要兴起来的工人一定要彻底没有自己。为什么使徒大有能力，我们也想到就是今天早上我们所读的圣经，致死肉体你就能够成为活物，你就满被圣灵充满，像以西结一样。以西结是神的灵不断的降在他身上，神的灵充满他，他被神的灵所举起来，大有能力，能够说预言，能够在被掳之地能够啊见证神的恩典，能够成为神的一个出口。所以这里使徒也是这样，为什么大有能力？生命彻底，奉献彻底，所以蛮有能力，被圣灵充满。所以圣灵充满的条件说起来也很简单，倒空自己，降服自己，彻底奉献，是吧？生命对付彻底，这个人一定是满被圣灵充满，而且不断的被圣灵充满，像这里使徒是一样，大有能力。所以他们真正是主的门徒，是主的门徒，跟过主，主耶稣出来的时候也是这样，主耶稣被圣灵充满，经过旷野试探，得胜魔鬼以后，耶稣出来满有圣灵的能力，和这里使徒大有能力在原文都是一个意思，就是不是一两次的被圣灵充满，乃是说他们的生命里圣灵在他们里面是满意了，满有圣灵的能力。我们看一下就是路加福音啊，这里怎么形容我们的主啊？这里也是啊，《使徒行传》呢就讲的主的门徒。路加福音我们看一下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啊，讲到主耶稣出来的时候，第十四节，四章的十四节，大家念，四章十四节一起念。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耶稣出来工作不是靠别的，是什么？满有圣灵的能力。所以他讲到和文士不一样，众人听了觉得这样有权柄，满有圣灵的能力。为什么？因为耶稣彻底得胜，一面他是被圣灵充满，他是被神的道所充满，而且呢他是得胜了魔鬼每一个试探，他都彻底得胜。所以我们到现在不能够得胜魔鬼的试探，我们怎么会蛮有能力？我们怎么能够蛮有能力？生命要对付好，要得胜试探啊！我过去试探那是过去了，现在我们要靠主的恩典，我们要得胜，不能到今天还是不得胜，还是不得胜，哪来的能力呢？怎么会有能力呢？是不是？所以今天大轮子也告诉我们，我们要致死肉体，我们里面都有那个闲什么闲油争斗，老丢人争斗的东西啊，让我们都靠圣灵，靠主的话把我们致死，让我们能够效法主蛮有能力，也效法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哪怕是被逼迫受苦害，出来以后还照常讲。你看他们出来以后一点都没有改变，有的人出来了以后变色了，为什么？可不敢讲啊，这胆子要小一点啊，要迁就一点，他们使徒们没有啊。所以也看到这个到第四章为止，也看到马可楼上圣灵工作的继续，他们的有祷告就有复兴，马可楼上继续为他们祷告，他们也同心可以祷告，所以再来这样的复兴，看见圣灵的工作在第四章啊，就看见啊，这众人都蒙了大恩。所以这个众人都蒙大恩，我想最要紧的是使徒本身先蒙大恩，我们自己没有蒙大恩，怎么样叫别人蒙大恩啊？所以使徒大有能力，如果他们小小的能力，那你带出来的工作也是小小的。所以说我常常看到我自己的果效，我就看出从我的果效，我所做的，我所结的果子，一个个软弱失败，就看出我这个人不怎么样。为什么呀？我没有能力，我没有真正的工作本身对付的不够彻底，所以啊，我结的果子都是这么样的软弱可怜，所以这实在是有关系。所以我们大家彼此勉励，求主给我们生命对付彻底，让我们满被圣灵充满，让我们能够大有能力啊，是